这冰川天女被那中年女子给追的，嘿，真是狼狈之极呀！往前正跑着呢，忽然被一个人又给拦住了去路。这人谁呢？不是别人，正是这翻天血手印血神子。冰川天女一瞅他呀，脑仁都疼，跟他已经交过手了，知道这家伙心狠毒辣，而且能耐也大。再说了，前后受敌，心中也是暗自叫苦啊。没别的说的，那见面就打吧。要说这血神子，自己还能跟着比划比划，或许还能有点退路。后边这中年女子太厉害了，自己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连手都伸不上。没办法，只好奔这血神子，这就过来了。好啊，魔头，你马命来！晃动冰魄寒光剑，这边护着山区，这就要冲过去。血神子也知道这冰魄寒光剑挺厉害，跨步闪身，嗨，啪啪，移形换位，把这一剑躲开。这就到这冰川天女的右边了，手腕子一翻，还啪，使了这么一招空手夺白刃。这只手抓着冰川天女的手腕子，那只手力劈花山，猛切这冰川天女的肩头，啊，啪啪，这一招这就到了。冰川天女见势不好，宝剑往上扬，切这血神子的手腕，二人啪啪啪啪。斗在了一处，正打着呢，后边冯林也到了。冯林一瞅，嘿，哥哪来这么个怪物啊？他就瞅这血神子长得还挺别扭，你说你这小脑瓜不大，满脑袋还红头发，俩眼睛里头还往外冒这鬼火，特别两只手鲜红鲜红的，就跟刚沾完血差不多少，呼呼还直奔往外冒着热气。你看这冰川天女冰魄寒光剑舞动开来，全是冷风，血神子和他正好相反。他觉得这俩东西都挺好玩，自己从来都没见过，我过去戏弄戏弄他们。没说嘛，你别看冯林那么大岁数了，为老不尊，还跟个小丫头差不多少，是既淘气又调皮。过来，照这冰川天女脖梗子以及这血神子的后脊梁，各自吹了一股热风啊！练武人都敏感了，冰川天女感觉后边有人，一丢了嘿，翻一身往前纵，下边就是冰雪啊！特别这地方这雪也厚，冰川天女就施展这滑雪的方式。他搁这冰宫里长大的，要讲这溜冰滑雪家常便饭，脚下一滑，顺着坡这就下去了。这也是风林到了，血神子啊光顾着身后了，丑冷子冰川天女这才逃出来。血神子感觉到身后有人了，往前一根步一回头，哎，你是什么人？一瞅来这么一位中年女人，周身上下一身黑，头上绑个白蝴蝶结，这一动弹这蝴蝶结这么颤动，一脸的坏笑。哎，他不认识，他也不知道这冯林究竟是何许人也，就觉得这冯林把这冰川天女给放跑了，满腔的怒火都发到他身上了。
我说你这个妖妇，你是什么人？敢挡我老人家的好事？嘿嘿，既然说你把他给放走了，我就拿你试问。
说着话，一伸手过来抓风林来。离着多老远呢，一股热风扑过来了。风林仰脸搁这瞅着，嘿。先说这人这功夫有意思啊，离着多远 跟这鼓风炉似的，呼呼往外冒着热风。嘿，我跟他玩玩。就这么放下冰川天女，搁这戏弄这血神子。而且他们俩咱们先不说，单说这冰川天女滑着雪如飞似箭，这就下了山了。一边走着心里头这个气，哎，不恨别人，就恨这唐惊天。心说话，唐惊天呐，唐惊天呐，你干什么你呀？啊，你把我骗到天山，我最不愿意到天山这来，你把我骗来了，这在前，然后又让人戏弄于我，难道说你把我骗来就为了戏弄我吗？头也不回往前边滑。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天女姑娘，冰娥，冰娥慢走，我来啦，冰娥慢点走。来的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唐惊天。这冰川天女呀，打完他母亲风英，莫身往这边跑。唐惊天就知道坏了，本来是好意，打算把这冰川天女带来和父亲母亲认识认识，以叙旧情，万没想到这误会越来越深，知道这一时半时的还解释不开了。哎，他再后头就追呀，但是啊，他晚到一步，一个是他动身比这冰川天女慢了点儿，有他这小师妹李沁梅搁这纠缠着他，缠夹不清，好不容易把这李沁梅给摆脱了。冰川天女是滑着雪下来的，你看这滑雪的速度，那要比人家奔跑的速度快得多得多了。再加上这冰川天女从小搁这冰宫之中长大的，对这个最为擅长。你看风林能追上他，唐惊天追还真就费点劲。要不是啊，这冯林搁这半道上拦他那么一下子，中间这血神子又耽误了一小会儿，唐惊天根本就连影都追不上。这阵看着个身影，正是冰川天女，在后头他就喊：天女姑娘，冰娥，冰娥姐姐，快停下，我有话说。这冰川天女连头都没回，心说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可不听你那花言巧语了，我先下山，然后想办法再找着幽萍，我们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从此以后我和你唐惊天，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也犯不上跟你去解释去。头也没回滑着雪他走了。哎呦，把这唐惊天给急的在后头紧追不舍呀。正这么个功夫，就听见山上头有人喊他：惊儿，住手。别看离着多老远，但是听的是清清楚楚，一听知道他父亲唐小兰。不要再追了，让他去吧。这姚心不听父亲的，不敢。没办法，这唐惊天一咬牙一跺脚，嗨，脚步站住了，没办法往回走吧。本来呢，山下发生的一切，唐小兰、冯英夫妇俩居高临下看的是清清楚楚。开始啊，这唐惊天把这冰川天女带回到天山，本来是这内部人的聚会，讲经比武，哎，指点，把这外人带来。唐小兰心里头就不太同意，挺不痛快。但后来又一琢磨，既然是这儿子唐惊天带回来的，那有啥说的？可能儿子呢，搁半路上遇到什么朋友了，把这友人带来。一瞅这姑娘也挺这待人缘，也真就不错。唐小兰呢，也没说啥。可哪知道啊，这冰川天女和夫人风英一见面，话还没说呢， 一伸手把这暗器这就打出来了。他也知道就这两下子根本就打不着冯英，但心里头也非常生气。他以为这是这别派哪个这个魔头的一位什么弟子混杂到天山弟子之中，到这来找麻烦来了。后来一瞅他跑了，唐惊天在后头追。唐小来以为着他来了也没给咱们造成什么损失，何必跟他斤斤计较呢？他既然跑了，让他去也就得了。这才喝退唐惊天，让唐惊天回来。唐惊天无可奈何呀，低着头垂头丧气往回走。刚走几步，正好瞅着这冯林和这血身子搁那打起来了。嘿，唐惊天一瞅这个乐呀，啊，再看这冯林呐，你看这血身子能耐这么大，今儿个和这冯林比起来那差的太多了，根本就不是一点半点儿。冯林对付他就跟这老叟戏顽童差不多少，一身怼的人啪半个跟头，一抬手呜啊啪，一掌又照个趔趄。这血身子这脸也擦破了，身上也破了，狼狈不堪。唐惊天本来是满肚子的沮丧，如今一瞅这血身子的狼狈相，也不由自主的乐起来了。血身子什么时候吃过这暴亏呀？啊，苦练了几十年，以为把这血神掌给练成了，可以无敌于天下。这阵这天山奇剑也没了，想当年能制服自己的武琼瑶也没了，这天下不属于自己的了吗？谁又能控制得了自己呀？哪知道接二连三的遇到高手，先是被这唐惊天和冰川天女联手差点没给这打败了，今儿个遇到冯林败得这么惨。这女的你瞅着这岁数不算太大，她咋这么大能耐呢？身法也快，轻功也好，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自己这招根本就施展不出来啊！啪往前边一打，找人没了，搁后边冒出来了，刚一转身跑那边去了。就这轻功和当年武林之中传说的这鬼影符形有点像，根本就打不着。哎呦，把这血身子忙活的周身上下是通身是汗，就跟一条发了疯的疯狗差不了多少，呼哧带喘，哇哇暴叫。哎呀，你个妖妇，你敢戏弄吴老人家，你还不如把吴老人家一掌给拍死到这得了，我跟你玩不了，我跟你拼命。双掌舞动，上下翻飞，和这冯林搁着拼命。正这功夫唐惊天来了，冯林一瞅是唐惊天，这边动着手，那边就问唐惊天：惊儿，你看姨母娘戏弄这老家伙有意思吧？
姨母，你好好和他玩玩，这家伙可是朝廷的走狗啊。
啊，
一听说是朝廷的，这冯林呐，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的呢？想当初那阵儿，这冯林还年轻呢，搁这江湖之上，冯英、冯林、吕四娘被江湖上称为江湖三侠女，专跟朝廷作对，和这打那些侍卫、朝廷的鹰犬打的是不可开交，大仗小仗打了不计其数。后来岁数大了，身份也有了，隐居到了天山，不问世事。但说实话，他对朝廷中人提起来，他这心里头就发痒痒，恨之入骨。 一听说这血神子是这朝廷的鹰犬，
嘿，他当时这来了劲儿了。静儿，既然他是清廷的鹰犬，好极了。嘿，他不是仗着这对狗爪子欺人太甚吗？我就把他这对狗爪子剁下来，以示惩戒。
唐惊天一听要把这血神子这手剁下来，也挺高兴。
好，姨母，宝剑给你。
说着摘下了游龙宝剑，这就要递给风林。风林说用不着，剁清廷鹰犬的狗爪子用什么宝剑呢？
嘿，看我的。
说着话呀，唰啦身形一转，一伸手从这头上把这蝴蝶结这就拽下来了。没说吗，他这蝴蝶结是这两根白绒绳哎扎成的，突然这么一拽，当时蝴蝶结是没了，变成了两根绒绳。这两根绒绳到这冯林的手里头是轻飘飘四处的飞扬啊。冯林左手右手各持一根，奔这血神子这就过来了。
静儿，你可瞅好了，姨母是怎么把这老家伙给绑起来的？
你看这玩意儿怪不怪啊？这两根绒绳，一般人拿起来这就趟楞下去了，但是到这房林的手里头，沾气这么一运上，这东西就跟两条游蛇差不多少，啪，被眼睛这就过来了啊！血身子刚要往旁边一闪，一拐弯钻耳朵眼儿，哎呦，刚一转身奔鼻子眼又钻过来了。您说这东西要命不要命吧？哎，躲没人家速度快，想要搁掌给劈开，这绒绳一点都不着力，你夸掌剁上拐弯了。哎呦，这下子这血身子更狼狈了，身形晃动，被这两条绒绳粘的都没地方躲了。
哎呦哎呦哎哎哎！
三忙活两忙活，被这两根绒绳刷刷刷刷，也不知道怎么绕乎的，把两只手腕子这就给勒上了。啊！开始啊，这血神子还琢磨呢，这回好了，这两根绒绳把手腕子勒上，不被我手上散发出来这热气给烤断了，也得被我这内力给崩折了。这回我看你还怎么办？哪知道啊，他运气往外一崩，这两根绒绳也不知道什么做的，你瞅着挺软乎，他怎么那么结实呢？就跟孙悟空那紧箍咒差不了多少，光运气根本就崩不断，而且是越勒越紧，哎，勒到肉里头去了。整个这两只手，这一点力气，这也使不上了。冯林使这招啊，这叫飞绳解腕。这招搁哪学来的呢？这招啊，是这西藏这红教研究出来的。西藏人用这绳索抓这犀牛。你看这犀牛啊，个头那么大，绑哪绑他一使劲儿，把这绳索拉折了，只有把这前后蹄子那这个柔软那部分给他给勒住了，有劲儿他也使不上，没办法，乖乖听话，供人驱使。当年呐，红教的祖师卡尔巴一瞅这西藏人抓这犀牛，觉得挺有意思，从这里头就悟出这道理来，便创造出来这种功夫，这就叫飞绳解腕，专门缠这敌人的脉门。看着好像勒到手腕子上了，实际上把这脉门勒得噔噔的，多大劲儿你使不出来，越挣位越紧。你就算是有金刚大力，这回也发挥不出来了。冯林小时候曾经有段时间 搁这四皇子胤禛的府里头学过功夫。四皇子胤禛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就把这招飞绳解腕给学会了。再往后呢，又归隐天山，练好了正宗的内家气功，更把这摘叶伤人、飞花杀敌这内功运用出来。所以呀、啊，你别看就是这么一股小彩绳，但是到他手里头能顶这钢丝使唤，比当初洪教那飞绳解腕还要厉害的多得多。单说这血身子两只手被绑住了，正位了解正位没正位开，这血脉也不能畅通了，真气也运不出来了。哎呦，把他给憋的呼吸紧迫，这两只眼睛瞪的跟这铜铃差不多少。眼瞅着这就要瞪出眶外了，这要照这么下去用不了半个时辰，这两只手就算还没给勒断呢，他也得活活憋死，身患重病的一般。唐惊天一瞅啊，说实话心里头也有点不忍心，姨母，我看还是放了他吧。
怎么没看出来你个小兔崽子心肠倒是挺软，放了他可会定留后患呢、啊、你可要好好的想清楚。
可是姨母，我觉得他这人也不算是罪大恶极，如今他已得到惩戒，还是放了他吧。
嗯，好吧，既然你这么说就听你小子的，以后你可不许后悔。
说着话手一使劲，这绒绳解开了，血身子缓了老半天呢，这才缓过来。一瞅这手腕子上被勒了两道深深的印痕，入肉三分，有的地方骨头都露出来了，心里头是又惊又怕呀。
听这唐惊天管这中年妇人叫姨母，知道这女人不是别人，是这唐小兰的小姨子冯林。虽然没见过，但听说过天山派有一名女侠，人送绰号寒山女侠红线儿冯林，那就是她了。
血神子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寒颤，心说话呀，这唐小兰夫妇的武功比这冯林还高着一块呢，自己以前还想呢要找这唐小兰比试高低，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唐小兰这功夫自己再练一百年恐怕也赶不上人家，垂头丧气，跟这斗败的公鸡一般，急急慌慌下了山，是狼狈而逃。